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0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时代结束。他随后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当中，承诺将会同盟友合作，共同应对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独特挑战。拜登还说，世界正处于一个民主和专制统治博弈的历史的拐点，他相信民主会获胜，但是美国和他的盟友必须为与中国的长期和激烈的战略竞争做好准备。拜登总统星期五通过视频参加了七国工业集团的领导人峰会，并且发表讲话，这个是他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国际亮相。他在讲话当中宣布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时代结束。在随后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拜登亦都是试图打消欧洲在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对美国产生的疑虑和不信任。拜登说，他向全世界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而且他们不会向后看，他们一起向前看。他特别强调了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重要性。拜登说，他可以归结为跨大西洋联盟是他们建立集体安全与共同繁荣的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且必须是继续是他们希望在21世纪实现的一切目标的基石，就好像他们在20世纪所做的这样。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警告说，气候变化是必须应对的全球生存危机。美国当日重新加入了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网络会议上对各国的领导人说，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都将会是蒙受后果。他说，美国必须要迅速加快他们的承诺，积极主动地压制他们的排放，并且为实现他们的目标和加大他们的雄心而彼此追责。他说，正因为这样，他担任总统之后立即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到今日，美国再次正式成为他们曾经帮助制定的巴黎协定的成员国。拜登的举措是逆转了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这项气候协议的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拜登还感谢他的欧洲的同行在过去四年来坚持在气候议题上发挥领导的作用。拜登星期五在白宫发表的讲话当中表示，美国需要一度是投资于将为他们的清洁的能源未来是提供动力，使他们是能够成为全球市场制定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的技术创新。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宣布承诺出资40亿美元用于全球行动，支持向贫穷国家分发新冠病毒疫苗。拜登出任总统之后，首次同世界领导人一起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他在会上宣布向新冠疫苗获取机制联盟提供财政支持。这个联盟的任务是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分发疫苗。拜登在这次的网络会议上面说，就在美国奋力挣脱这场的大流行病之际，非洲重新出现伊波拉，这个严酷感提醒大家是必须要同时努力，终于要为卫生安全提供资金，加强全球卫生系统，并且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以对未来的生物威胁进行预防、侦测和响应，因为他们会不断来袭。拜登承诺20亿美元将用于为新冠疫苗获取机制项目提供到2022年底的资金。美国国会两个月前已经拨出20亿美元的首笔资金。新冠疫苗获取机制项目由联合国的国际公共卫生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运作。前总统特朗普指责世卫组织掩盖中国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爆发之初的应对失误，并且随后是让美国退出了世卫组织。拜登说，他们是必须合作以加强并且改革世界卫生组织，他们需要一个专注于生物威胁而且能够迅速是触发行动的联合国系统。拜登利用这项资金承诺来到鼓励七国集团伙伴落实各国对新冠疫苗获取机制项目的认捐，并且对国际疫苗研制和分发投入更多的资金。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五的下午参观了位于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城外的一家辉瑞新冠病毒疫苗工厂，他在参观期间宣扬了拜登政府向美国人分发疫苗的计划，而全美各地的严冬的天气正是延误疫苗的分发。拜登说他们是现在有望在七月底之前为所有美国人提供足够多的疫苗，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美国人都是能够会接种到疫苗，但是会有足够的疫苗可以供使用。另外星期五，辉瑞和他的制药伙伴生物科技公司说他们进行了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他们的新冠疫苗即使储藏在标准的冷冻柜里面，亦都可以维持最长可达两个星期的有效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两年前撰写《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一文的许咏婷，去年五月从波士顿爱默生学院毕业，她希望返回香港继续展开民主倡议工作，但随即遭遇七月香港实施国安法，长期在国际发声的她担心可能已经是港府的目标，基于人身安全和倡议空间的考虑，最终她买了一张单程的机票返回美国。12月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开这个消息。许咏婷说，其实离开的时候心态就是觉得应该不会有机会再返回香港。很多在国际工作过，无论是国际倡议或者是做游说的人，全部都已经是离开了香港。同时他亦都有不同的消息来源跟他讲话，他要有一些准备，说他亦都是在港府的名单上面。他就想倒不如就提前返回去美国，其实亦都拖延了很久，因为觉得不想离开。1999年，即是香港回到中国主权管制下的两年之后出生的许咏婷，没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目前持学生实习签证在美国居留。基于安全的考虑，他暂时没有公开目前所在的地理位置。对于21岁的许咏婷来说，离开出生地是绝非易事，但他认为留在香港短期内固然开心，但是未来可能不会有机会开心下去。他说既然他的定位在国际的工作上面去宣传香港的社运，那如果他一直留在香港就耽误了自己本来定位上要做的事情，其实意义都不大。在外国没那么多的限制，能够做的事情更加多。他就决定就算离开可能让他的情绪或者对自己是没那么好，但是宏观来说他能够做的事会比他留在香港更加多，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要离开。2019年4月，许咏婷在爱默生学院校报发表《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一文之后，受到来自部分中国学生的压力，指责他港独、分裂国家，甚至几次收到死亡的威胁。文章说他来自一个由他并不归属的国家管理的城市。实际上，许咏婷并非一开始就对中国人的身份反感。2008年北京奥运举行之际，九岁的他和他同龄的人为此感到骄傲。他的身份认同自从2014年港人争取普选的雨伞运动出现改变。当年15岁的他因为参与运动立下成为新闻记者的志向，希望让世界看到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校报文章引起的风波令到许咏婷始料不及，但是也让波士顿人有机会关注香港。就做一些不友善的眼神没令他却步，反而更加深他自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2019年夏天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后，他在波士顿组织多场游行集会声援香港，一直持续到深秋。他都从一位习惯轻言细语的新闻系的国际学生成为聚光灯下的活动人士。在每一次的集会上面，在公众和媒体前为香港民主与人权状况大声疾呼。许咏婷说她的转变很大，过了2019年各方面都被这个运动改变很多，亦都牺牲了很多社交的时间，完全将自己的定位改变。不单止是她的所有专注聚焦在香港，她已经变成一个是有名的人，就变得她不是一个普通的记者，甚至她变成一个活动人士。对于她之前一直想象自己是做记者的路上，就加了一个不明的因素，所以影响到两年后她还是没想清楚自己未来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其实做记者不可以讲或者是做那么多，一般不会变成为公众的人物，所以这个对她影响是挺大的，现在还在处理内化心里面的冲突。许咏婷的签证将在七月到期，在求职当中的她笑话，目前暂时不会将自己贴上活动人士的标签，因为亦都要赚钱养活自己，先有立足之地，为香港发声的长期的职业才能够继续下去。 2019年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对香港定位系进行评估。隔年北京绕过香港立法机构强推国安法。作为回应，美国国会以几星期的时间完成香港自治法立法的程序，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实体以及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实施制裁。在2021年美国国会再推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为受到北京和香港政府迫害的香港人提供政治庇护，好像许荣廷这样为香港公开发声的活动人士有望得到支持。不过面对未来，许荣廷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大家其实都是受政治迫害才离开香港，对他自己来讲，当成为是在海外工作一段时间，不会说自己是难民。政治庇护现在正在思考的阶段，还不想想太多。未来如果拿到签证或者其他的身份，其实没必要申请庇护。面对现实情况和经济的压力，许荣廷虽然调整心态，对未来还是感到迷茫。中国在香港采取的打压的手段近乎严酷，国际社会需要怎样应对，许荣廷也很难保持乐观。他说不知道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最简单就是怎样去养活自己，要自己好好地生活下去，因为他觉得是很多离开香港人最首先要处理的事情。国安法通过之后，多位香港活动人士和前议员宣告流亡海外，包括在英国的罗冠聪、许智峰、张坤阳和在美国的梁仲恒。有些活动人士选择前往台湾寻求政治庇护，亦都有人以台湾为中继站辗转来到美国。今年一月，五名香港活动人士在华盛顿倡议团体香港民主委员会协助之下，以这个途径到达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许荣廷说比较大的层面是他觉得未来面对打压，到底国际可以怎样应对中国现在的扩张，中国的影响力一直继续这么大的话，到底在国际的层面要怎样制衡它呢？香港人未来要怎样自处，是不是要面临大规模的移民呢？这些事情他觉得是回荡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大家也是处在迷茫和等待的状态。在英国政府宣布自从1月31号开放拥有英国海外公民身份的人申请居留的签证，居住五年之后获永久居留权，再一年可以申请公民身份之后，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作出反击，宣布同日起不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为有效的证件， BNO 护照将不能用于香港出入境。被中国媒体称作为乱港分子的许荣廷，如果未在12月离开香港，之后离开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香港政府有权拒绝居民出境。许荣廷是坦言，虽然美国和很多国家对香港展现支持，他对中国政府改变立场，香港情势在未来几年得到缓解，以及流亡者在可见的将来得以回到香港，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说有时候很绝望，有这些想法也是帮助自己不要那么负面的一个方法，有时候也会想象不知道老了几十岁之后可不可以回去。他说香港人有一件事情要学会，就是不要那么要求快和激进，要沉住气，虽然现在他们是委屈了，可能有很多事情他们可以继续努力，在海外延续香港的民主精神，推广香港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一个程度，他们可以反过来是说服不同国家的政府去怎样应对中国。他觉得这个是他们未来需要面对的很大的任务。对于越来越多香港人考虑移居海外，许荣廷表示尊重个人的意愿，但是无论是想离开或者是已经离开的香港人，都应该苦心自问离开的意义，是不想再继续受苦了，还是有更大的责任，能够做的事情比留在香港更多。许荣廷说离开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觉得他们不是要逃离苦难，而是离开之后要怎样利用自己的能力或者长处，去继续帮助仍然在苦难在这里受苦的一些香港人，让他们至少可以好好地生活。他觉得这个是他们离开的人的责任，不要说离开了他们移居了就将香港是放到脑袋后面，不是这样的，而是真的主动去做一些事情是帮助香港，这个才是离开的意义。为了不连累仍然在香港的家人，许荣廷基本切断了同家人的联系，正如很多宣告同家人断绝关系的活动人士一样，长远来看，香港的情况如果能够得到好转，亦都是对家人安全的保障，这个为海外倡议工作赋予了另一层意义。许荣廷说他当然担心家人，但其实离开的时候已经没有跟他们有太多的联系，金钱上或者是普通的交流都已经没有了，其实也是希望他们在自己的地方可以安全，这个已经是他最大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的报道。 在加拿大倡议之下，美国等58个国家2月15号签署了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反对将拘押外国公民作为外交手段。有关美加联手推动反任意拘押外国人的宣言，能否令到北京就范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这份宣言虽未直接点名，但是他信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当局自从2018年12月以来一直关押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和斯帕佛有关。该宣言并不具有约束力，亦都没有强制执行的机制，但是得到了美英日本和几乎所有欧盟国家的普遍支持。北京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迅速对号入座，并且警告说加拿大牵头和50多个西方国家在中国欢庆春节期间炮制宣言，极具挑衅性和冒犯性。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就表示，加方企图搞默克风外交是贼喊捉贼。这份宣言签署的意义是什么呢？西方国家联合行动能否起到预期的效果呢？农历牛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否会进一步紧张呢？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表示，北京指责加拿大搞马克风外交是站不住脚的，加方是在度外交努力未果的情况之下才决定向中方舆论施压的。他说所谓马克风外交，如果大家不是很明白这些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它是一种利用舆论造势的外交手段，就是不通过直接沟通，而通过媒体来到攻击对方，令到公众了解对方的负面消息，结果是造成两国之间更加对立。他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开始两国米克被捉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很明显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到私下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两个麦克能够在加方外交施压之后被释放，结果很明显这个事件并没有发生，因为私下的外交途径并没有起到作用，然后加拿大政府才通过舆论来到给大家知道这个事件。所以说中国政府对加拿大政府的指责麦克风外交是没有道理的。在2月15号的反对在国与国关系总任意拘押宣言的签署之后，中国官媒和一些官方背景学者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轮的口诛笔伐。北京说加拿大是贼喊捉贼，他的看法是加拿大配合美国拘捕华为 CFO 孟晚舟亦都是出于政治目的，认为是美加捉人在先。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写着，那次对孟晚舟的拘捕可以说是开辟了大国地缘政治斗争的新战线，将全球商务人士置于前所未有的风险当中，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利对北京的讲法进行了批驳，他说中国政府对两个麦克的行为属于非法拘押和证据确凿的孟晚舟案无可比性。杨坚利说刚刚是因为两个麦克是在孟晚舟被捕之后任意拘押，才说明了中国政府的作为是政治化的，不是纯粹的法律。因为孟晚舟案件实际上是在国际社会已经非常清楚，原因就是华为在孟晚舟执掌下的这个部分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禁运，这些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他相信未来大家看到的法律文件，孟晚舟对此亦都会是承认的。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有引渡协议，属于司法合作的内容，加拿大根据和美国的司法合作的协约来到对孟晚舟实施捉捕。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肯定是提供了初步的证据，而且孟晚舟被捉之后在加拿大的庭审过程之中一直按照透明合法的方式，透明非常重要，孟晚舟出庭的透明以及保释，除了他带着电子脚铐每次去出庭之外，他在家里面是正常生活的，他可以向全世界张讲任何的事情，所以完全是透明的，庭审是透明的，法律依据是非常清楚，并没有受到任何的虐待，并没有司法程序上面的问题。而两个麦克是因为孟晚舟被捉之后中国进行政治报复，这些已经非常之明显了，因为捉的时候连依据哪个法律的条文以及犯了什么罪都讲不清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讲清楚犯了什么罪。其中一个麦克的康明海的妻子讲了一些什么情况，另外两个麦克在看守所被秘密集地审，到底审讯了些什么内容，现时并不清楚。 當然保釋不可能，甚至連律師接見都不可能，完全是一種非法的拘押，是任意拘押的一種形式，所以這兩個案件是不能夠比的。西方民主國家目前對北京越來越採取步調一致的策略，這個星期五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出席 G7 的峰會，其中一個議題就是討論如何聯手對付中國。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 AEI 的戰略研究員斯密特在這個之前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更廣泛的戰略是通過各種有道和獎勵來到分化西方，西方民主國家的廣泛聯盟不能夠不說是對北京戰略的根本挑戰，中國會希望盡快扼殺這個努力，使到拜登政府顯得軟弱無力，沒辦法復興跨大西洋合作。人權觀察的王亞秋他坦言說，美國要聯手西方國家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特別是在侵犯人權方面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仍然將會面臨很多的挑戰。他又說，自從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可以看到一些趨勢，拜登政府一直說他們跟川普政府是不一樣的，他們要跟歐盟聯合起來，但他覺得目前看起來是有一定的困難，譬如歐盟跟中國簽署了貿易協定，法國總統馬克龍也都說了說他們要考慮一下這些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你可以看出歐盟其實並沒有好像美國期待的這樣有堅定的決心，中國目前亦都取代了美國成為了歐盟第一大的貿易夥伴，歐盟內部亦都有矛盾，一些大國好像德國他可能有意要向中國的人權方面強硬起來，但是歐盟其他的國家譬如匈牙利在經濟上沒辦法好像德國那麼強硬，所以中國政府非常知道這一點，所以他要進行分化，即是各個擊破的這種手段。但是另外一個在新疆的問題上面，這個事件實在惡劣，任何一個在表面上關注人權、關心人權的政府都應該對此作出回應。大陸的情況正是惡化，由於中國人權惡化的一個現實擺在那裡，所以他覺得亦都更能夠使到歐盟或者美國聯合起來。公民力量的楊堅利認為，50多個西方國家簽署反對在國與國關係之中任意拘押宣言的象徵意義要大於實際的意義，因為這份宣言並不具有法律的約束力。他表示，美國要從過去對中國、伊朗、北韓等不成功的人權外交之中吸取教訓，在反對這些國家的人質外交之中建立一個類似北約的有牙齒的同盟。楊堅利又說，這樣的宣言有沒有法律的約束力，對中國是否馬上就會起到作用呢？他覺得即時的作用不會有，但是他講明了一種的共識，就是大家必須走在一起來到面對中國。剛才大家提到拜登講到返回到聯合國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實際上這些是一個老路，美國在聯合國裡面一直是非常之活躍，一直是比較強勢，這種多邊主義證明基本上是失敗的，很多的多邊主義機制證明都是失敗的，只有一個多邊主義機制證明是比較有效的，就是北約。北約是美國和歐盟之間的聯防和約，就是互防，就是他一個國家經受了攻擊了，就要等同攻擊他的國家，就是要有責任去防衛，所以他目前在倡導大家不要再走到老路上面去，是以前的多邊主義的路，就是要走北約的路，要建立一個人權和經濟北約，就是在人權和經濟的問題上面形成一個公約，要簽約的並不是一個宣言，是有法律依據的，令到大家是一起簽約，一個國家因為人權的問題向中國採取措施，中國進行報復的話等於報復了所有國家，大家要集體地行動，經濟上亦都是一樣，如果不是這樣，他相信拜登的調子再高，其他人講的調子再高，最後會返回到以前的失敗的多邊主義的道路上面。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加強宣傳力度，不單止增加中央和地方新聞發言人配置的數量，更加提升新聞發言人的層級，希望以此把握話語權，贏得主導權，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但是批評人士認為，中國將新聞發言人作為宣傳平台的做法，在信息獲取渠道繁多的信息時代，要引導輿論的走向只能夠是空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公布了2021年中央与地方新闻发言人名录，其中中央部门161人，地方101位，共计262位，与2020年比较，新闻发言人数目增加了14人。今年的新闻发言人名录不单止数量增加，部分重要部门发言人的行政级别亦首次升格。以中宣部加挂国务院新闻办的牌子为例，中宣部的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徐伦升上名单，是为数不多的新增政部级官员。名录当中的其他政部级官员还有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萧培、统战部副部长许又升、中央改革办常务副主任穆鸿等等。北京的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新闻发言人层级升格是一个好事，级别越高知道的东西越多，回答问题的质量亦越高，但是关键问题就是发言人的角色应该是真正回答人民的疑问，而不能够当作宣传平台。他说，
民众对于政府的很多的政策方向等等，他有他自己的问题，有疑问。如果发言人每天都能，
李大同说，民众对于政府的很多政策方向等等有问题和疑问的时候，如果发言人每日都能够搜集到真正的问题，作出真正的解答，是一个好事，层级越高越好。国务院总理、党的总书记日日面对人民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不过的事。问题就是回答问题必须是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杜选出来的问题。这名资深媒体人说，西方国家领袖经常和媒体互动，在记者会等等的场合回答热点问题。他说，姑且不会评论特朗普在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多次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回答媒体关注的疫情大流行等方面的问题，就连被西方国家认为是独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亦曾经在网上直播当中回答民众关注的问题长达几个钟头。李大同认为，同特朗普同普京比较，中国的领导人同媒体网民的接近度相差甚远。这次国新办发言人阵容升格被认为是预示着中共将会加强新闻工作的管控。在去年10月30日在中共中央建立新闻发布制度之后的首场发布会上，徐伦曾经指出，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现任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和国新办主任的时候曾经强调，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利于在舆论传播当中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为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中国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认为，中国在不断完善和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过去单向的灌输转变到双向的互动值得肯定，但是他表示，如果新闻发言人的宗旨只是要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而不是面对真正的问题讲真话，咁喺当今信息获取渠道咁广泛嘅时代，要引导舆论走向，只能够系空谈。佢话：
你以为大家不说话，你就被你引导了吗？没有这回事儿嘛！真正的引导，那是信服你嘛，是吧？你提供的信息，大家认为是。
李大同话：你以为大家唔讲说话就俾你引导到咩？冇呢件事噶，真正嘅引导系信服你，你提供嘅信息系客观真实，先至能够引导。你传达的信息大家和实际生活对比之后发现是假的，那谁会信你呢？你能够主导些什么呢？什么都主导不到。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是始于1982年，第一名新闻发言人是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1983年2月中共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之下发出了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同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被任命为第一任的新闻发言人，并且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媒体介绍中央部门和团体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在度不断紧建设和发展。2003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课，之后国新办和部分省市多次举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国从2004年开始公布新闻发言人的名录，至今已经连续17年， 新聞發言人數亦首次公布的75位增加到今年的262人。北京資深媒體人高如說，中國新聞發言人隊伍越來越龐大，級別越來越高，表明中央對新聞發言人對外發言的內容越來越重視，是中共全盤對外宣傳的組成部分。他說，
现在这个对外发言人这个制度实际上是和这个大外宣呢相辅相成的。
高如话，而家嘅发言人制度实际上同中共嘅大外宣系相辅相成嘅，呢个系中共加强舆论管制，实际上亦系控制整个中国嘅对外开放。中共多次举办新闻发言人论坛。2018年国新办主办、北大承办嘅2018中国新闻发言人论坛喺北京大学举行。国新办的主任徐伦在会上说，新闻发布要成为党同政府同人民沟通的重要桥梁，成为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又说应该要做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传播主流的引导者。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发言当中说，中国外交不单只要做，而且要讲，不单要做得漂亮，还要讲得精彩。不过观察人士就话，中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喺记者会上嘅战狼式、咄咄逼人嘅表现，非但冇为中国辩护好，反而招致外界嘅批评。资深媒体人高如话，中国当局讲嘅讲好中国故事，系以表面上漂亮嘅词汇掩盖事情嘅真相。佢话，
什么讲好中国的故事啊，和人交流啊，你看看都讲的是什么故事啊？哪一个是真实？
高如话，乜嘢系讲好中国故事以及同外界沟通呢？你睇睇佢哋讲嘅究竟系做啲咩故事呢？边个系真实呢？咁所以佢认为，佢哋就系要求各个省市部委都要把好对外舆论嘅关口，唔能够有任何漏洞，唔能够泄露一啲真实嘅消息。佢话实际上对外嚟讲，全部都要用新华体，亦即系新华社通稿为准，呢、这个就系越嚟越严格。部分观察人士说，中国当局包括他的新闻发言人掩盖事实真相，传播虚假信息是有目共睹。以去年大规模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为例，在2019年底疫情初发的时候，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微信朋友圈当中发布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消息。李文亮的做法不单止没有引起当局重视，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反而被当地派出所召唤并且被训诫。中国当局初期极力掩盖新冠病毒人传人的事实，最后导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观察人士注意到，在刚刚过去的中国农历新年前夕，这一次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地武汉的菊花卖断货，武汉人有大年初一为过去一年逝世的亲友烧清香、吊唁缅怀的习俗。但是武汉官方媒体湖北京市就表示，这个是武汉去年因为疫情封城，公众无法在大年初一烧清香，今年都出来进行报复性消费。当地媒体大肆报道武汉疫后重生的各种所谓的正能量新闻的同时，就只字不提疫情当中罹难的成百上千的武汉人。观察人士又说，中国各级的当局无论是中央或地方，经常讲大话，没有讲到真话，报喜不报忧。即使在今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亦是对疫情避重就轻，对真实的死亡人数闭口不谈。武汉菊花卖断市再度引发外界对武汉新冠疫情确实死亡人数的质疑。而此外，资深媒体人高如仲对中国增加新闻发言人数量提出质疑，认为这个是机构臃肿，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其他什么作用都起不到。他说，老百姓究竟谁会信你讲的说话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自从2016年全面实施二胎政策，但是效果是未如理想。公安部最新的数字显示，去年全国的新生的人口有1000万，同比大跌 15%， 这个也是连续四年下跌。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情况持续，中国很可能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境。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广东江门市居民梁小姐从事饮食业，虽然年过30，但是她仲未考虑婚姻问题。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教育成本高昂等社会因素令她对生儿育女有所顾虑。
这补课费呢，就是说平常呢一个学期下来最起码
梁小姐解释，补课费平时一个学期最起码有10多科，而且依家啲小学一个学期会换2次校服，每次有2套，一年即系要换4套， 咁另外仲有捐款呢样嘢，疫情之下，校方要求家长捐款，而最唔好嘅系老师会将每个学生嘅垫款嚟到对比，睇下边个捐得多。有啲细路屋企比较穷，咁但系佢哋唔愿意落后，所以造成细路心入边会有阴影。梁小姐日常喺屋企忙于照顾细佬嘅五岁儿子，佢话用于个侄嘅教育同埋医疗开支，每个月加起身多达几千蚊人民币。
现在的医院，你进去就算挂一个门诊，这医生挂号。
梁小姐话：依家去医院，就算系挂个门诊，每个医生嘅挂号费都唔同。有啲医生挂号唔使钱，有啲系收十蚊，有啲挂个号要几千蚊。咁佢开俾你嘅药系冇得报保险噶，佢会话俾你听乜嘢药好用。依家啲家长如果对细路仔系比较紧张嘅话，佢唔理你系用咩药。反正你用药就得啦。咁企喺父母嘅角度，肯定系要揾一个比较好嘅医生嚟睇。佢话身边唔少朋友由于去到异地工作而被逼放弃生细路。
城市的人不愿意生，是因为楼价太贵啦。农村
梁小姐话，城市人唔愿意生细路，系因为楼价太贵；而农村嘅人唔愿意生，就系因为而家农村嘅地基本上都已经冇乜。生细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两公婆必须要去到外面做嘢，将个细路留喺屋企系唔放心噶。异地系唔收外地嘅学生，公办嘅学校根本唔会俾你进入，呢个先至系大问题。梁小姐话：有朋友由于两公婆无法放弃工作，唯有将个细路留喺原居地。
就是我们同一个广东省的，说父母在广州工作。
梁小姐话，同样是广东省，父母在广州工作，细路在农村，你想将个细路带过去广州是不可能的，那里是没有学位给你，就算你有钱买都不会给你，逼住那些父母要将个细路留在屋企做留守儿童，还有呢也都不放心给老人家照顾。中国公安部近日公布，全国去年共有1,035,000婴儿出生，并且完成户籍登记，男婴占52.7%，女婴占47.3%。舆论忧虑中国生育率跌破警戒水平，去年的新生人口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背景下，同比大跌15%。亦都是2016年中国开放二胎政策以来，新生婴儿数目连续第四年下跌，反映政策未能够有效鼓励生育。与此同时，中国各大城市的出生数字都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浙江台州和贵州贵阳等个别城市，新生儿的数量更加锐减超过30%。以往中国国家统计局一般会在1月份透过每年公告的年度中国经济数据报告，同步说明全年度人口数据，而今年的统计局报告就没有提及2020年中国的出生数字，引起外界揣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新认为，这些揣测是没有根据的。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为啥他最今年的这个经济发展形势，
今年国家统计局的经济发展形势没谈到人口呢？其实道理是很简单，2020年是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的基本汇总数据还未出到来。虽然国家统计局最快要到四月份才会公布最新的出生数字，袁新就说他早已心里有数。
统计局的数字会略微比公安的数字要高一些，因为他毕竟
袁新相信统计局的数字会略微比公安部的数字高一些，因为毕竟有一部分人出世的时候没有报户口，在人口普查当中会有更精确的把控。根据袁新的经验判断，他认为2020年的出生人数会在1,400万左右，他没可能由上一年的1,400万跌到去公安部所讲的1,003万，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袁新强调，公安部公布的数字只能够作为参考。
2020年发生那么严重的疫情，大家都捂在家。
袁生话：2020年发生咁严重嘅疫情，大家都匿埋喺屋企入边，好多机关都冇翻工，冇即时报户口嘅人好多，而且依家户口对一个细路仔嚟讲，并唔系咁重要。我就算是遲幾個月報户口，甚至是遲一兩年報户口，都沒有任何問題的。二胎政策實施到現在已經有5年，袁生認為政策發揮的效應早已經告一段落。
即便是生育率不會發生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說
袁生
說
即使生育率沒有發生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說生育率保持不變的話，出生人數每年減少已经是一个人口规律，中国育龄妇女的人数在减少，生育率保持在一个水平的话，出生人数减少是规律，无法改变的事。而孩政策的执行验证了一个规律，就是你靠生育政策刺激大家生多些细路，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已经形成了生少些的环境，例如说中国的收入水平正在不断改善，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女性的就业状况亦正在不断改善。中国人口全球最多，2019年突破14亿，曾经因为人口太多，自1979年开始实施一胎政策，强制妇女节育堕胎，但是近年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去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2亿5千万，占比高达18%。
那么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它可能对经济发展呢？
袁生话：
劳动
力人口减少对经济发展
喺
劳动力供给上面有一定的困难。咁但系由另一角度嚟睇，劳动力嘅质素正在不断改善。全中国受过普通高等教育或者以上嘅人口已经达到2亿以上，占总人口15%左右，可以部分咁弥补劳动力下降嘅状况。从消费角度来看，60后的人变成老年人口，70后、80后的人变成老年人口之后，他比起50后、40后、30后更具消费能力。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囊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去年曾经发表报告，认为国务院高估了全面二胎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预计去到2033年，65岁以上长者人口占比会由目前的12.6%升至超过20%，标志中国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任泽平预测，中国人口会在14-15规划时期，亦即是最快由今年开始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人口急剧萎缩，2100年人口降至不够8亿。有研究亦都估计30年之后，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会升至1/3，对经济造成震撼性的破坏，威胁劳动人口，削弱生产力，同时令到劳动和医护成本上升。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政协委员王文正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观点并不是危言耸听。
就我认为这个是中国未来几十年里面最大的一个危机，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说它是不可逆的。
王文正认为这
个
是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一个危机，对整体经济发展会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首先它会影响到消费，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买楼买车的人也都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就等于说整个社会交税的人越来越少，花费公共投入的人就越来越多。王文正认为宣扬开放三孩可能会传达错误信息，令人感觉中国应该维持计划生育，他呼吁取消所有限制并且鼓励生育。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二胎政策实施以来无法形成生育潮，缺乏配套措施是关键因素。
那么中国实际的想要让人口增长，比如说超过一定的比例，达到千分之五。
如果中国想人口增长超过一定比例，例如说5%，如果想达到这个程度的话，社会服务的跟进程度，包括社会保险、生育的医疗保障，这种跟进的程度，如果能够比起原本提高千分之五， 只能够大致形成配套措施，但是很明显中国政府并没有实现这种保障。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老百姓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如果能够实施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义务教育，可能会有更多中国人愿意生细路。学者司令就质疑俗称三免的构想能不能够落实。
一方面呢，中国的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啊正在疲软，经济总量的这个积累，
一方面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正在疲软，经济总量的积累速度放缓，财政收入来讲，社会保障基金的增长幅度远远未能够跟上，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实行双循环战略，很多政策都不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除了由2016年开始放宽一胎政策，中国由今年开始引入30日离婚冷静期，期望减少民众在冲动之下离婚，维护家庭稳定，以便创造利好小朋友成长的环境。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改革美国广受批评的移民系统是美国两党总统长期未能够实现的目标。现在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拥有微弱的多数地位，拜登总统利用他上任百日是再次试图推动移民改革。拜登在国会的一些主要民主党的推手都称赞这个努力。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星期四推出2021年美国公民法的时候说，美国有经济和道义上的迫切的理由去通过大型、大胆和具有包容性，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移民改革。拜登领导的白宫在介绍这部法案的时候说，该法案将为1100万移民提供入籍的途径，这些人包括具有临时保护身份的人、移民农场工人和在儿童时期被带入美国，有时被称为梦想生的无证移民。梅乱德斯是这项法案的共同发起人，他处理移民议题已经有30年，他说他将过去失败的记忆带到这个程序当中。梅乱德斯星期四对记者说，一次又一次，他们总是承诺过多又过于迅速地被迫向那些边缘的声音投降，发出那些声音的人拒绝接受人性以及移民对我们国家所作出的贡献，无论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有几大重要性。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努力要落实他在美墨边界建墙以拦住非法移民的竞选的承诺，这个使到移民问题在他整个总统任期内都成为国会山的关注焦点。由于特朗普要求57亿美元建造边界墙，美国政府曾经陷入美国史上最长的关闭的状态。最终特朗普为结束政府关闭状态而签署的开支案包括了用于建墙的13亿美元。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2013年，一组被称为白人帮的两党参议员曾经谈判达成移民协议，他们推出的议案将获取公民身份通道与加强边境执法绑在一起。这项议案在参议院获得两党支持而过关，但未能够在当时由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获得表决。小布殊政府时期的一项更早的努力亦都以是失败告终。参议员梅乱德斯就是这8位的参议员当中的一位，他星期四对记者说，拜登有与共和党人达成协议的经验，而共和党人希望增加边境安全经费以换取移民的合法化。他说这位的美国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工作了36年，他认为拜登知道怎样谈判。事实是美国的边境巡逻经费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联邦执法机构的总和，由于议案涉及面广，而且民主党人需要至少10名共和党人的支持，所以这一项的议案按照目前的形式在参议院过关的机会渺茫。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在拜登宣誓就职前就在一份声明当中批评说，没有安全防范的无条件大举赦免毫无成功的希望，他们过去看到这种方式只能够鼓励进一步违反美国的移民法律。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亦都批评说，拜登政府撤销特朗普颁布的移民限制政策，这个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并且对美国劳工不公平。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乔丹星期四在声明当中说，这份公然带着党派色彩的提案奖励那些违法的人，在几百万的美国人失业的时候冲击就业市场，未能够保护边境，鼓励进一步的非法移民。 拜登总统的激进提案毫无成功的希望，国会应该予以拒绝。更加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个提案是将被分成为若干的议案，通过两党和参众两院的谈判获得通过。传统基金会国土安全资深研究员李斯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已经提多次尝试过，应该知道上千页的庞大的法案根本是不可以，他们自己就在国会将自己压死。李斯说，他认为如果他们真的分开提出的议案，他们的成功的几率就会更大。要知道这里有一个信任的问题，双方都不信任对方去通过自己希望的下一个单独的议题，因此这些议案有雪球是越滚越大的倾向。拜登星期二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播的市民大会上说，他对签署一项不包括入籍通道的移民改革议案，以便处理移民系统当中的其他议题，持开放的态度。拜登说，是啊，还有很多有关移民的事情，这项法案的某些内容可能为与共和党人谈判是提供机会。梅伦德斯星期四说，他和他们不同的共和党的同仁是交谈过，他们很多人似乎是对法案的部分内容是感兴趣，他们很多人来自农业州，所以他们非常在乎农业工人的内容，其他人来自高科技的地区，所以非常是在乎签证的机会。但是拜登必须留意民主党的左翼，这些左翼人士将会推动拜登利用新官上任的政治资本，趁机来到实现范围广泛的改革。众议院进步派党团主席贾亚柏尔星期四在记者电话会议当中称赞拜登政府提出的建议内容广泛，表示进步派人士准备利用各个立法的方式来到推动尽可能多的改革。他说，强而有力的一篮子移民改革方案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他期待在国会大厅内外与他的同事合作，确保他们将梦想生问题、农场工人、关键劳工和移民问题列为议案的核心内容。譬如由2020年6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美国成年人赞同为当年以儿童身份被非法带入美国的梦想生移民提供永久性的合法的身份，对将所有无证移民合法化以及进一步加强美国的边境安全的支持度就没那么高。妙之音记者的报道。卫生专家表示，将足够数量的新冠疫苗分配和送达给发展中国家仍然将会是一个挑战。他们还说，这个需要集体合作的解决方案，如果没办法提出，将会危害全世界的人类健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加为疫苗联盟的阿鲁达拉古普塔表示，如果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足够的新冠疫苗，全球经济将面临着多达9万亿美元的损失。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组织的视频讨论当中，古普塔强调对公平分配疫苗的投资符合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古普塔说，时间是关键的因素，而任何拖延都意味着大流行病的延长，给予了整个世界带来不利后果，更多的传播意味着更多的变异，疫苗需要更多的调整，可能要更多的辅助剂，对资金的更多的需求，经济复苏是需要更多的时间，与此同时有更多的贫困，更多的饥饿以及更多的死亡。富裕国家已经掌握了成百上千万的疫苗，而且已开始为他们的人民接种，而很多比较贫穷的国家还是在拼命争取疫苗。他说，新冠疫苗获取机制是获取新冠病毒工具加速计划的支持之一，去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他的合作伙伴启动，以确保一些国家不落后。挪威的约翰·阿恩·罗廷根表示，虽然获取新冠病毒工具加速计划在筹集资金，但是仍然面对着巨大的资金缺口。阿廷根是挪威全球卫生大使，他说2021年他们一共需要270亿美元来资助这个计划，这个是一笔庞大的数字，但是当他们知道了同一些国家已经在经济刺激方案当中投资12万亿美元的时候，这个对他们的经济的角度是很重要。如果他们加以计算，这个大约是300亿美元，只是占整个经济刺激方案的 0.25%。 美国从上个星期二开始成为获取新冠病毒工具加速计划的参与者，并且已经承诺提供$40亿，目前正在讨论提供进一步的支持。杰利米·柯南迪克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高级顾问，他表示这个对他们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从对获取新冠病毒工具加速计划毫无承诺转变为很大的承诺，他们还同其他的捐助国家合作，运用这一笔的资金来提供每个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水平。他们亦都经常说，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一个人是安全，这个不单是一个口号，他必须要成为他们的大流行病政策的核心。杜克大学的乌达库马亦都对此发出共鸣。乌达库马表示，如果世界上其他的人是未有接种疫苗而获得群体免疫，这样即使是一些国家通过疫苗接种而获得群体免疫，亦都不会真正安全。世界银行的穆罕默德·佩特表示，除了资金以外，准备工作亦都是关键。佩特表示，你不能够等到疫苗抵达机场才开始为接种是准备。在疫苗抵达之前，所有这些因素，比如是制定政策，确保分配标准公平合理，基础设施、后勤事宜、社区参与、监管框架，都是要先做好准备。因此他们已经是同合作伙伴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社交媒体公司面书禁止澳大利亚使用他们的平台的用户浏览或者分享国内和国际新闻报道的连接，此举引发的国际反弹星期四继续加大，面书的做法被指责为是霸凌。面书在澳大利亚议员批准一项迫使该公司向媒体机构付费的新措施之前屏蔽了这些新闻内容，这项举动引发了欧洲和北美政界人士的广泛谴责。他们说，一家社交媒体公司不尊重民主，而且无耻地利用他们的垄断性的商业力量。面书负责全球新闻合作伙伴关系的副总裁坎贝尔·布朗星期三在一个贴文上说，澳大利亚提出的立法建议没有意识到面书的平台与出版商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质。他说他希望今后面书可以再次为澳大利亚人民是包括入新闻的内容。人权组织亦都加入是批评的队伍，猛烈抨击面书。国际特赦组织说，一家私人公司有意愿要控制人获取他们所依赖的信息，这个令人极为担忧。国际特赦还说，面书屏蔽可信的新闻来源的意愿与该公司在应对平台上传播仇恨内容和虚假信息方面的很差的记录形成鲜明的对比。面书这个举动意味着澳大利亚境外的用户没办法通过该平台浏览澳大利亚广播机构和报纸制作的新闻。澳大利亚境内的用户根本没办法通过面书接触到任何新闻内容。面书的举动并没有阻止澳大利亚议会批准这项新的法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要求社交媒体公司为使用媒体的内容而向媒体付费的法律。这项法律可能会在下星期生效。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说，面书已经将澳大利亚是删除好友，他形容该公司傲慢霸凌，并且警告说面书正是引发国际社会对规模过大的科技公司的恐惧。根据澳大利亚的新媒体法，社交媒体公司将被要求就他们平台上的连接或者是分享的新闻内容达成支付的协议，如果协议难以达成，一个独立的仲裁员可以设定价格。面书的屏蔽举动在星期三晚间生效，这间公司是阻止了新闻的分享，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公共广播公司的内容，以及包含天气和紧急服务警告的政府网页分享，和连接到社区、妇女健康和家庭暴力的网页亦都消失。人权观察组织澳大利亚事务主任伊莱恩皮尔森说，这个是事态一个危险的转折，在深夜切断整个国家获取重要信息的渠道是太过分了。 莫里森在声明当中说，他们是不会被大科技公司的这种霸凌行为所吓到。他补充说，这些行动只会证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大型科技公司的行为所表达的担忧，这些公司认为自己比政府大，规则是不应该适用于他们，他们或者是正在改变世界，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是管理他。莫里森的言论在其他的地方得到了呼应。在英国，保守党议员、议会文化和媒体委员会主席朱利安内特形容面书的行为是我们一生当中所看到的最愚蠢，但是亦都令人心感不安的公司行为之一。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